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早晨，好开心能够帮大家一起在网上一起来到敬拜主。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又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了一个礼拜，今天你又给我们能够在一起在网上来一起来到敬拜主你。主啊，求主你都是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老的弟兄姊妹，因为现在的冬天就到了，就很多都是感冒的，都疫情都是重新爆发，求主你都是给我们能够多些来到依靠主你。我们有工作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无论唱诗的是讲道的，求主你亲亲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来到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主亲自的带领，是这样简短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第一首诗歌是《恩典太美丽》。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以圣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似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替，唯求将心全然给主，来彰显主爱多珍贵。终生爱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生命没有枉费。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以圣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似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替，唯求将心全然给主，来彰显主爱多珍贵。终生爱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生命没有枉费。 的天，降服于主脚前，留心听我主差遣。深信这日劳苦不徒然，神终会赐我荣美冠冕。衷心去赞颂神极重的恩惠，献我一生传扬福音，来证实主爱多宝贵。清官看到天主的庄稼在面前，了苦修成没法估计。终生之命，不惜一切来回应。能侍奉你是最尊贵。
下首诗歌是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以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万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万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万难中， 你应许必将我救，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
第三，抱住感恩。
尽感恩归我父我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身心与心灵，无尽感恩真挚奉上。无尽感恩归我父我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身心与心灵，无尽感恩真挚奉上。经过千般思念，画出缤纷彩虹，靠着你恩手托带永向福乐，神恩典一世伴随我。无尽感恩归我父我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身心与心灵，无尽感恩真挚奉上。无尽感恩归我父我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身心与心灵，无尽感恩真挚奉上。经过千般思念，画出缤纷彩虹，靠着你恩手托带永向福乐，神恩典一世伴随我。经过千般思念，画出缤纷彩虹，靠着你恩手托带永向福乐，神恩典一世伴随我。无尽感恩归我父我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身心与心灵，无尽感恩真挚奉上。胜过千般思念，画出缤纷彩虹，靠着你恩手托带永向福乐，神恩典一世伴随我。胜过千般思念，画出缤纷彩虹，靠着你恩手托带永向福乐，神恩世般的伴随我，神恩典一世伴随我，神一世一世伴随我。 尽感恩，归我父我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身心与身灵，无尽感恩真挚奉上。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仙。耶稣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圣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请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知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建立。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仙。耶稣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仙。耶稣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
领不出尘线，一束血又哭泣，造成彼荒芜。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尘线。一束血又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我哋唱诗到此为止，多谢大家，将以下时间交俾公司。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好可惜听不到你们的回应，不过我想你在家里面呢就已经跟我说了，牧师早晨。多谢洪兄弟兄，今早上又带领我们唱了很多很美丽的诗歌来敬拜神，预备我们的心。你看到我后面很漂亮，这个要多谢Wing，Wing和Truman，他们前几天和牧师一起的，我们就花了成日的了，其实是两日，今早还弄点东西，那就将它弄到了，那就至少你们看到这个屏幕的时候呢，后面呢就有点圣诞的气氛了，不会那么单调，那我们可以尽量的带给大兄姊妹，想到圣诞节来了，给大家可以想到耶稣基督来了，带给我们那种盼望的喜乐。昨晚有机会和师母呢就出去游车河，去不同的经过一些的住宅区，很多屋已经开始什么开始装饰圣诞，通常是过了感恩节的，我想是不是因为闷得滞，闷得滞，所以呢个个都赶住，有些整得很漂亮，很多东西。好了，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传道书呢第二章里面的信息。等着未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先将我们的心交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你家里，低头祷告，安静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将你的时间，我们奉耶稣的名分别为圣。主要是我们在家中里面，不同的家里面，我们都分别为圣，将这一段敬拜的时间完全的都献给给你。这个时间是我们同你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自己话语的时间。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你的宝血的底下，我们可以称为义。我们都可以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又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让你的灵圣灵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或者现在已经在网上看着我们崇拜的，跟我们一起敬拜一听道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让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专注的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的心不断地去吸收你真理里面的那种的丰富，亦都你话语的能力来晓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如果在这个网上有人心灵里面 是软弱的，是觉得很枯干的，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滋润。如果有人心灵里面很无力的，很无奈的，求主你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站立起来，继续的来生活，继续的工作，更加继续的来侍奉。
多谢主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好，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咧继续进入咧《传道书》里边，《传道书》里边咧啊，《传道书》里边今日要所罗门要同我哋讲嘅信息系乜嘢？啊，仲记唔记得啊？上一次讲到里边，我哋讲到乜嘢啊？嗱，我哋讲到所罗门用佢自己亲身嘅体验嘅享乐嚟实验佢，嚟实验佢嘅人生。嗱，当时嘅所罗门的确系有用不完嘅财富咧，嚟换取嗰种享乐不尽嘅快乐，享受不尽嘅快乐。所以佢用享乐嚟实验人生，系咪啊？记唔记得吓？嗱，但系佢得到嘅结论系乜嘢啊？他发现呢，他用享乐来试验自己的时候，他的心仍然是没办法满足的。他说是虚空的。在上一次的第二章里面，他讲过的说话是什么呢？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我的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跟着下来今天的信息，我们会跟所罗门会同我哋从工作方面咧嚟讨论人生嘅。嗱，首先我哋再讲多少少，就系点解享乐不能够带俾我哋满足呢？所罗门话享乐，佢用享乐嚟实验人生嘅时候，佢都发觉人生系冇办法满足佢嘅，佢觉得系虚空嘅。嗱，点解享乐不能够带俾我哋满足呢？有一位偈经家，又是讲道家，而且又是很出名的作家，叫做华伦艾斯比牧师 Warren Whisper 这个这样的牧师。这个牧师是他写了175本的书，他出了。甚至我们都很熟悉的，在基督教圈子福音派里面，布道家柯培里牧师都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偈经家之一。华伦艾斯比牧师他这样来解释，为什么人没办法透过享乐来带给你满足呢？他提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他说，享乐的出发点假如是来自自私的话，真正的快乐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当人不断的在追求享乐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出发点或者说他的动机是出于自私的。这个是华伦艾比斯牧师的第一个的讲法。当你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时候，你的快乐就会很快就会消失的了。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一个人只懂得吃饭，只管吃饭，他从来都不会主动帮忙洗碗的话，这个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心态呢？这个在家里面我们常常都经历的，是吗？这个当然是，是吗？前几天在我们家里面呢，即是前几天发生的，已经到夜晚十一点半快十二点了，因为牧师我们是住在 apartment， 大家都很近的，十一点半了，还有人在那里讲话，讲得很大声，讲得很开心，有几个男几个女在那里，讲得很开心，跟着在那里哈哈哈哈大笑，十一点半了，还在哈哈大笑在那里。这个叫什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种的享乐很快就会消失的了。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享乐的出发点假如是出于一种自私，所以真正的快乐就很快就会消失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享乐的感觉就好像无底坑一样，只会加强你沉落的事物去换取这种这样的快乐，这样的快感的，是吗？享乐带来的快乐或者给你的开心会渐渐的消失，快乐感会越来越减少的，除非呢你把那个享乐的那个强度或者使你享乐的那个事物的强度不断的增加的时候，你才会再次的感到快乐，是不是？ 就好似玩电子游戏机嘅人，当你玩嗰个电子游戏嘅时候，越令你觉得开心、刺激，好有成功感啊，好有满足感嘅时候，你自然就会想喺里边找到更加刺激、快乐嘅感受，系咪咁啊？嗱，当然呢一种嘅享乐系算系比较健康噶，不过喺疫情嘅底下咧，有好多人因着居家隔离。朋友的社交活动受到限制的时候，可以沉落的那种的途径是减少的，所以很多人就躲在家里，在上网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这个这样的情形也有，如果你看一些报告，一些报告里面，其实都使到有人，很多人无法自拔的、哦、变成网瘾、哦、不上网就变得好像一种痛苦，机不离手啊，甚至对家里面的亲人完全就没有那种兴趣呢，想跟家人沟通倾偈那种兴趣的，严重的破坏了家庭的关系。享乐的感觉就好像无底坑一样，只会加强去沉落的事物来换取快乐的，这个慢慢就好像会上瘾的了。我曾经呢是参与过福音戒毒机构的工作，那时有机会我自己在马来西亚教会，我们教会是有参与这些所谓的福音戒毒机构的工作的。我在那个戒毒中心带领那些所谓的导游查经。他们分享自己如何上瘾的过程呢，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的。第一次吸食海洛因的时候，整个人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所有心里面那种空虚、寂寞、孤独、痛苦好像完全的消失的。他们讲的过程是这样的，即刻你就可以感觉到无忧无虑的那种快感。但是当药力慢慢的减退的时候，他又回到现实中不快乐、痛苦的里面，他又再去吸毒了，去寻求心中所渴慕的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快乐，那种快感。如果他要继续的快乐的话，自然的他就会想到什么，就要想到加重毒品的分量了。因此那种毒瘾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他就为了要得到毒品，就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众叛亲离，沦落为社会的垃圾，几多在所不惜的。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已经戒毒了的弟兄的讲他的见证的时候，当然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或者是、他讲到什么呢，很直接的话，你就算他说是急，当他上瘾了之后，你给我十个美女我都不要，我只是要毒品。因此无论是吸烟、饮酒、吸毒，或者是赌博，或者是性方面的放纵，都有一个问题。所以享乐不会带来真正永久的满足，因为你享乐享受到快乐之后，你需要加强享乐的那个强度，继续去刺激你的五官，你的快乐正会存在嘛。第三，享乐只能够满足部分的需要，而忽略了人全部，是不是？第三方面，为什么享乐不能够带给人满足呢？因为享乐只能够满足人的部分的需要，不是全忽略了人的全部。每一个人除了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一样东西，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需要。这个都提醒很多父母在教育子女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那里养他而已，但我们没有教他，我们只是给他的肉体得到满足，他要手机给手机，他要 iPad 我给 iPad， 他要旅行我带他旅行，只是满足他的肉体而已，但他的心灵是没有满足到的。他的心灵的部分是包括什么？包括你给他真正的爱。 你陪佢打波，就佢唔想睇到你睇手机啊，佢要你嘅眼神睇住佢睇打波，佢要你嘅眼神睇住佢，同佢一齐喺个点样去刺激啊，即系打波嗰种嘅欢乐，佢要嘅要佢睇见爸爸或者妈妈嗰个表情。当佢入咗波之后，佢嗰种兴奋，你同时喺度兴奋，唔系佢入波之后，佢好兴奋嘅睇到爸爸喺度睇手机。你明白我意思吗？最重要一样嘢，心灵嘅需要系咩嘢？做好多父母，你冇将佢带到去神嘅面前，让神嘅话语嚟满足佢嘅心灵嘅需要。佢需要上帝俾佢嘅肯定，佢需要上帝俾佢嗰种嘅安慰，系一种保障嚟噶。所以真正嘅快乐唔单单系来自物质嘅享受啊！真正的快乐是要包括我们内在的品格方面的成长，也不是只是知识的，是一个品格，你说属灵的品格都好，那种的成长，这个才是真正的全人的满足的。在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要他将石头变成面包，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身体里面有个需要，他肚饿，他身体情欲里面是需要的。耶稣讲一句说话，他不是否定了肉体的需要，不是，但他同时强调一样东西，就是全人的需要。那经文讲什么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说话。你记不记得这段经文呢？但偏偏今日我哋有好多嘅人，甚至系基督徒，我哋仍然系追求紧去满足我哋肉体上嘅需要嘅。我哋甚至向神求嘅时候，我哋都系求神你俾我健康，求神你俾我可以咩啊？揾到工作，求神你可以俾我三餐都唔会缺乏，求神可以俾我有屋，求神可以俾我哋都求呢啲外在嘅嘢，但系我哋忽略咗我哋人嘅全部嘅需要。或者话心灵的需要，等住你唔好误会我嘅意思。耶稣讲呢句说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即系话佢承认人有肉体嘅需要，但系后边嗰个说话就好重要啦，乃是靠神口里所出嘅一切嘅说话。呢句说话讲到乜嘢咧？喺我哋人嘅需要里边，其实灵魂嘅需要、心灵嘅需要，比肉体嘅需要系更重要嘅。所以单单享乐是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的。这个也是所罗门实验的结果。他说他用喜乐来试试我的心。最后他得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却发现也是虚空。这个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呢，牧师 再增加一点。今天我们跟着下来，就透过这段的经文，今天第二章里面，特别是4到18、4到10节里面，或者是多一点，甚至是到后面，我们再谈一下。我们要谈什么呢？所罗门从工作方面来探讨人生。所罗门他又从工作方面，他想去追求他的满足。如果你在家里有圣经的话，当然等着牧师都会给你看那段经文的。不过这段经文有点长，如果你在银幕上看不到，我鼓励你，你用你家里的圣经。请我们一起来看，等着看第二章的4到8节。4到8节那里，所罗门不断地提到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工程。用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字呢，就是我们很常叫宝。其实所罗门都有些可以说是都是一个工作狂来的 workaholic， 从年头到年尾，一日到晚都在那里把自己埋藏在工作的里面，好像只有工作才能够让他得到满足的。这样的情形其实所罗门都实验过的。原来在所罗门的时代，离开我们现在大概有1000多年，他都尝试用过工作来成为他的满足的。跟着下来是什么呢？在第二章4到8节，我读给大家听。第二章4到8节这段经文，这个经文是什么呢？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屋，系嘛？喺其中栽种各种果木树，挖造水池，又用于浇灌能少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也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出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界为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的存留。在前面的一章，在前面那段的里面，你看见我们看见所罗门开始用工作来满足自己。他为自己做了什么？第四节说什么呢？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在历史圣经历史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所罗门建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而且这个圣殿呢，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最美丽的圣殿。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当然现在因为没有太多的历史的资料，也没有留下什么的相片或照片可以看的图片可以看，我们很难想象到底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有多宏伟呢。根据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大多数都是用什么？用大块的石头造成的，而最大的石头呢就有65英尺那么大，至少有五层楼那么高的。用一个那么大的石头来建圣殿，你可以想象是几咁宏伟。而且圣殿里面的内部内殿里面全部大多数都用黄金来造成的。所罗门用建筑大工程作为他自己的满足。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在这段里面我们再看下去下。除了他建造圣殿之外，在刚才你读的经文你有没有注意到，不是只是神的殿，基督建造了自己的宫殿，他为自己的那些妃嫔、那些妾侍、那些宫女建造宫殿。所以第四节他说什么呢？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挖造水池，我买了仆婢，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又得唱歌的男女。你可以看见所罗门享受所有这些大工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都是为了他自己。好，哎，怎么又不落那在生命记第16章16到20节那里、在16章16节到20节那里，这一段是神特别要教导一件事，就是教导一个做君王的。如果你有圣经你都翻开，不过你可以看银幕上的，我都有打出来。在生命记17章16到20节，上帝在这一段的生命记这一卷书17章16到20节，他有教导一个做君王，一个君王他应该要做哪一些事，还有他不应该做哪一些事。在16节，生命记17章16节那里说什么呢？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跟着17节，他又说君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神话不可以的，你发觉所罗门通通都做了，是不是？你刚才你看传道书第2章4到8节，是不是他通通都做了？神话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所罗门就为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军力。 神话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所罗门却为自己娶了好多的妃嫔。神又说不可以为自己积蓄金银，所罗门就偏偏为自己积蓄了许多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其实上帝为什么叫所罗叫王不可以做这些事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是靠这些东西，无论心灵上或无论是身体上的那种的保障，那种的安全感，作为一个王都不是依靠这些，不是说不要，不是说不要，不是着重这些。上帝是要做君王的，作为一国之君，一个领袖，你的心里面要很清楚你依靠的是神。我们再看下去，为什么不得的？帮我转一转好不好啊？ Truman， 其实因为我看不到的话，对不起，大家等一阵，因为 有些不落的。可不可以啊？不落啊。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的？ OK。那弟兄姊妹，对不起，刚才给大家等了这么久。那你看见神叫王不要做这些事，他就偏偏去做这些事。他不是按着，不是很警醒的去按着上帝要他去做的。他不是这样，所罗门不是这样，他全部上帝不要他做的，他通通都做了。那所罗门做的一切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什么啊？就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53:6所说的，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是吗？你看到生命记17:6-16那里开始的时候，神已经讲了，他就偏偏去做。我们就好像以赛亚先知53:6说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羊的本性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偏行己路。就是偏行己路，他不会自动自发的，他不会自律坚持的去跟随牧羊人的，他跟跟下就偏行己路。所以牧羊人要怎样啊？牧羊要守住他，看住他，看住他们的。有些时候牧羊人用什么？用手杖，手中的杖呢，要将他引回来，引导他走回正路，跟住他的时候，羊还会用后脚踢那个牧人羊，是吗？所罗门王的生命中的软弱，就好像我们乐曲里面有一首歌很出名的，叫什么？民恶淫为首。上帝给我们看见，在人性里面，我们就好像羊走迷一样。神在生命记第17那里提醒什么？提醒做王的，做领袖的，不可以为自己，你发觉出现到很多次是吗？他提醒做王的，你不可以为自己，多次的提醒。为什么啊？为什么会多次的提醒说不可以，多次的提醒不可以去做这些事啊？走了。是为什么很多次在那里提醒不可以为自己啊？因为很多时候人会知道或者会懂，人不知道啊，怎么讲？人不知道或者不懂得怎样去处理权力的地位。很多人还未有得到高位的时候呢，他就非常之好的。但是当他一坐上最高的地位的时候呢，就开始败坏了。不要说是所罗门那时候， 除了还有所罗门，有其他的王。在我们现代的历史里面，你看人，当一个人错到高位的时候，未错之后好地地的，一错到高位的时候就开始败坏了。所谓的领袖，领袖，我想请问你，你在你成件衫里面，哪个地方最容易污糟 所谓领袖嘛，是吗？你成件衫里面哪个部分最容易污糟就是你的领和你的袖啊，是吗？所罗门王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家之主，他这么聪明的，这么有智慧，他都会偏行己路，以致他败坏国家。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就在所罗门之后慢慢衰败之后，就一分二为二的。因此以色列又分了北国和南国，他不单止败坏国家，他都败坏了他自己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难道我们不是更加要警醒自己，常常亲近神，向神祷告，好好的谦卑学习神的教导，顺服神的教训吗？在所罗门的身上，我们见到这一样东西，又不得的，怎么还有一样东西，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神有教导我们什么？神有教导这一样东西，在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就指君王登了国位，登了那个国位的时候，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要为自己抽录一本。听清楚，有没有看到经文？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本律法书，其实就是旧约了，为自己抽录一本。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原来做皇帝都要做圣经功课的，皇帝都要做圣经功课啊。做了君王，坐上王位之后，要把神的律法书抄写一本。你有没有抄写过圣经？现在基督徒不需要了，就上网又买一本。我有试过抄写圣经。为什么要抄写圣经呢？是因为那时候 我有一个情有一个depression、okay?Depression 那段时候，自己整个人就已经是 breakdown 了，即是说怎么讲，是心里面很慌很惊，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候除了背圣经之外，我记得那段时候我读诗篇，我觉得这个经文好，因为我没办法集中精神。那段时候我 depression 的时候，我没办法集中精神，所以我读的时候读下会走的。所以我逼我自己呢，在神的话里面，我要记住神的话，我就将它抽了下来，一味抽就一味什么记背起这本圣经。抽圣经越抽越累的，你知道吗？你手会痛的但我发觉一件事，当我这样抽的时候，我又看我又抽我又背，看背抽，看背抽。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就不断地给我力量，以致我在神的面前得到上帝的医治。这个是我生命中经历到上帝的话语的能力，就在这里了。抽圣经不容易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抄写一段经文之后，其实你会加深你对这段经文的印象的，甚至你会记得这段经文的意思的有时读圣经啊，咁样睇过咧，唔会入脑嘅，唔会入脑嘅，唔更加唔会入心嘅。有时入到脑咧，入唔到心嘅。但系当你一味睇，一味背佢，再将佢抄咗落嚟咧，亲爱弟兄姊妹，呢个经文嘅意思，神嘅心意就入到你嘅心意里边。嗱，当我哋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再继续落去，弟兄姊妹。唔 work 啊？点解啊？神为什么要做王的，做领袖的，抄写圣经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十八节说为自己抄录一本？ 跟住十九节，全在他那里要平心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同呢啲嘅律例，免得佢向弟兄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各位上年长日久。原来抄写一本的律法书是君王为自己要做的事来的。所罗门他没有为自己抄录律法书，他反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不应该做的他为自己做了，而且做尽了。当所罗门登基为王的时候，他就应该要把神的吩咐，将这个律法师圣经的教导为自己抄录一本，一生去诵读默想，好好的学习敬畏这一位似他聪明智慧财富才干的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真是透过所罗门这个经历，在传道书所讲的说话，亲爱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圣经中神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你信不信？或者你只是揀那些你想听的，揀那些你想信的，你真的明白神所讲的话吗？你真的明白吗？你真的能够去掌握住神透过圣经启示自己那种主要的真理是什么呢？你可不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信主了几十年，你在教会崇拜了这么听了这么多的道，你可不可以自己坐下试下，到底圣经里面主要的真理是讲什么呢？你可不可以掌握得住这些真理呢？你分得清楚圣经中主要的真理和什么是次要的真理呢？你分得清楚吗？圣经有主要的真理的，那些是不绝对的，不改变的，是绝对的真理。圣经里面同时有些次要的道理，只不过是道理而已，它不是绝对的真理，它甚至有相对性在里面。你分不分得清楚呢？如果我们一生都不尝试谦卑认真的学习明白圣经中神的心意，我们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去敬拜神，去侍奉神，我们就很容易心高气傲，偏左偏右，飘来飘去，我们就会离开神的吩咐，我们就不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明白又可以专行出来，听清楚，你明白了，但你又可以专行出来，这个就是你灵性的程度了。我们常说啊，灵性好，灵性好，什么叫灵性好啊？弟兄姊妹，什么叫灵性好啊？灵性好就是你明白了神的话语，你知道，但你同时可以专行出来，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代表你的灵性到什么程度了。最后所罗门的结论是什么？所罗门在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给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十一节说什么呢？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的事和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宝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在他所建造的这个大的工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 我眼睛所求的意思是什么？我眼睛所求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所建造的这个大的工程所要求的那种的荣华美丽，又或者他积蓄的金银的财宝，他眼看所喜爱的这一切的事都随心所欲，得偿所愿了。按照智慧文学来看，所罗门和约伯都是什么？都是追求人生智慧的人，是不是？因为在智慧文学里面，约伯记和传道书都属于是智慧文学里面的，教你怎样去追求人生，跟你讲人生是什么，怎样做人，怎样去面对神，怎样面对自己的财富，怎样面对自己的情欲，是追求人生智慧的人。但你发觉约伯记在第31章1-3节，约伯说什么呢？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再读一次约伯记31章1节，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失恋恋恋瞻望处女呢？约伯真是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他跟自己的眼睛立约，他跟自己的眼睛约法三章，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当他看到美丽漂亮的女子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眼睛一直恋慕他想看的美女。他这样提醒自己啊，他这样提醒自己啊，他跟自己的眼立约，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所罗门却不是这样，是吧？刚才你读到第十节，他说什么？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他眼想看什么，他就让他看到饱，看到足，他放纵他眼目的情欲。同时他又说什么呢？我心所乐，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所有一切他认为快乐的，他都去做。他想要建造宏伟华丽的宫殿，他要装饰黄金、玛瑙、翠玉，再加上雕梁画栋，这一切全部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去完成的。只要他能够让他心里面快乐，他没有禁止不去享受。因为他说什么呢？他的心为他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个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和约伯同样是追求智慧的人，但是你发觉约伯却同他自己眼睛立约法三章，看到靓女不要再看了，你知道靓就得了就停了。但是所罗门什么？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他去放纵。今天如果你的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随心所欲，得偿所愿的话，开不开心啊？啊？当然开心了，是吧？啊，我们如果可以随心所欲，是不是可以开心啊？当然开心了，当然开心了。但是第十一节，在十一节，所罗门讲什么？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的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其实翻翻他前面所讲的，都是虚空，都是一个个，记唔记得啊？前面我第一次第一堂、第二堂咁样，都是一个个嗰个翻紧泡泡，睇嚟哇，好似翻紧泡咁华丽、咁美丽，即刻就好快就破灭啦，就好似佢所建造嘅大宫殿，好快就喺历史当中慢慢慢慢嘅消失一样。 他所经营的 所谓的金银财宝又是另一个的大翻滚瀑布，大的翻滚的瀑布，一转眼之间他的财富又消失了。他所喜爱的唱歌的男女，那种美妙的歌声好像翻滚瀑布同样的销声匿迹了。所以所罗门回头一看，他所劳碌经营工作的所谓的大工程，建立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所罗门所做的人生的实验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呢？所罗门所拥有的东西真是样样都有，是吗？从表面来讲，哎呀，真是羡慕死世人，他样样都有。虽然有，但是他却感觉什么？什么都没有。虽然外表上你看他盆满钵满，但是他心灵里面感觉到非常的虚空，非常的空。虽然他大有智慧，看来很聪明，但是他感觉自己非常的愚昧。他跟使徒保罗的心境完全不同的。保罗说什么？我看来好像一无所有，但却是样样都不缺。保罗知道怎样储丰富，亦都知道怎样储卑贱，他在一切事上都能够知足。保罗和所罗门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什么？样样都没有，是吧？你做基督徒有时不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样样都没有，但是呢，你又样样都什么？都不缺。有时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当我们还未信耶稣的时候，真是朋友，真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全部都是什么？这个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正回看的时候，我觉得当我未信耶稣之后，我生命里面全部都是什么？零零零零零，很多个零，很多个零，都是虚空的，都是转眼就过去消失。但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学晓了，学会用生命 去为神工作的时候，我所有的零前面就加上什么？加上一，前面是一，所有的零，我信了耶稣后就在前所有的零前面加个三，加上一，我生命中所有的零零零都变成就有价值了。耶稣就是你生命中的 number one 那个一来的。当你生命中有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价值。当你可以领悟到、睇唔到、接受到自己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东西都是零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零，而你愿意相信、接受、承认耶稣就是 number one， 就是一，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生命变成有价值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在生命中追求到真正的满足，我们要觉得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下去，我们就需要思想一样东西，我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不单止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可以拯救你，他可以带给你复活，他可以将你带回去天堂，可以给你永生的生命，可以给你作为神的儿女，不是只是这样。你愿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你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用生命去侍奉他，你用生命去做他的工作，将他当作是你的 number one， 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跟他祷告，你可以跟牧师一起做这样的祷告，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的祷告。可能你信耶稣信了几十年，几十年，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就好像这样，是吧？仍然是追求着，好像所罗门所追求的，只是想满足自己， 只是想在你的财富上，在各方面去满足自己，想在工作上来满足自己，想透过工作去赚取了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来满足自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从来不觉得你的生命是需要这样摆上给神的，让神来掌管的，我相信你会经历一样东西，你就算得到这一切之后，你生命里面你仍然觉得很虚空，很虚空，很不满足，亦都不快乐，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你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跟自己说，我的生命中这一切的东西都是零，都是虚空，都会过去，唯有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就有价值。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心里面是常常偏行己路的，我们总是没办法去按着你的吩咐，你所指示我们的，照着你所讲的去做。我们常常好像羊偏左又偏右，我们没办法在你的面前紧紧地跟住你。我们心灵里面，生命的里面有很多的你不许悦的事，我们求在你面前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的生命，赦免我所犯的过错误，甚至都赦免我过去在我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将你放在 number one。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就是 number one， 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没有将这一切的东西将你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你用你的心意去管理我们的财物，去管理我们的财产，去管理我们的生命，去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以为自己真的认识了你的话语，其实我们只是识得非常的少。最后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你保血洁净我们，求你掌管住我们的生命，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方向盘，让你来带领我们怎样去行前面的路，让我们紧紧地捉住你。主啊，让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生命因着有你而可以得到满足。多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多谢你将你自己的永生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的同时，我们都知道人生中有主带领，有主引导，最终我们的结局就是一个充满着荣耀的一个的结局，是一个有价值的结局，就是永恒价值的结局。我们这样祈祷不配，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的经文是什么呢？是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我们一起背背好吗？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以记住哈，喜爱神的律法，又去思想它，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好，我们呢跟着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报告了。今天有几样东西要报告的。首先，今天的晏昼两点钟我们有祈祷会，我们欢迎弟兄姊妹你和我们一起的祈祷，一起的祈祷。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来祈祷会。我觉得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是透过弟兄姊妹的祈祷。 弟兄姊妹祈祷，我们相信这件事，因为上帝是喜欢我们来寻求祂的。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你就要来到神面前祈祷，不是只是你自己祈祷，你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身体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第二，今天我们关怀小组呢，关怀小组在下午三点钟我们会开会，请所有组长呢，你都要准时的出席。第三样东西我这里没有写，不过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礼物吗？这个呢 是一个弟兄，一对夫妇，他们捐了1000份的礼物，1000份的礼物，里面我们估计过它的价值，这一份礼物，这一袋东西，大概有接近40元的里面。它的用意是什么呢？要讲清楚，这个礼物呢是给各教会去做福音的工作，就是这个礼物只是给那些未信的，还未信耶稣的， OK？ 还未信耶稣的，或者他是无道友，即是他都来教会，但他还未信耶稣，但他愿意来的，那些未信的朋友，这是送给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主要，这一对夫妇主要目的是希望教会可以透过这个爱心的礼物，去跟人家建立一个关系，用教会去向这些人来表达我们的爱心，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有机会就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呢，这样我提你一下，我提你一样东西，你如果你又听清楚一下，是未信耶稣的亲友、亲戚或者朋友，如果你有这样，我鼓励你，你可以来拿这个礼物， OK？ 几多份都可以，你要几多份都可以。不过我再强调，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给基督徒，不是给信主的人，你不要拿了送给你的你那些什么亲戚那些，你是给那些未信的亲戚朋友， OK？ 你要拿几多份都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要的呢，我们网上的弟兄姊妹基本上你都可以 上到我们的 WeChat 教会的组群的， OK？ 教会的组群，在组群那边呢，你可以写你的名字，OK， 你可以写牧师，我是哪个？你可以写牧师，我是哪个？跟着我要几多份？咁咧我就知道你要几多份啦。你只要咁样写咗之后咧，我就知道有几多份啦。嗱，跟住落嚟咧，下个礼拜四或者系礼拜或礼拜四同礼拜日牧师都喺呢度，你就可以嚟攞啦。我们没办法送给你，教会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要呢，就请你来拿， OK？ 来拿，那来教会拿，星期四十点钟之后牧师会在教会，我会到晏昼一点钟离开，晏昼一点钟离开。那星期日今天呢都同样的，你可以来，我们崇拜完呢12点之后呢，你可以来拿。我希望弟兄姊妹，我大概一点钟离开，因为你们知道教会又有祈祷会又有开会，所以最好你不要太迟，最好呢你就早点离下，我不可以等你太久，因为我需要开会。所以记得下星期四星期日10点钟，这里呢就其实基本上牧师8点半钟或者 Truman 或者 Wing 都在这里，你们都可以来拿。我们会将你的名字呢放在你要拿的那些几份的礼物里面。你 用教会的，再当一次教会的那个的微信群，我们现在有，我知道有65个人在教会的微信群上面，你在上面就写给我， OK？ 牧师我是哪个，牧师你的名字，或者你说我是哪个， OK？ 跟着你就说要多少份， OK？ 我就会将留下给你了。弟兄姊妹，宣道先得，先道先得， OK？ 我们鼓励你用这个去跟人做朋友，跟着有机会的话传福音给人家， OK？ 好不好？ OK， 好了，报告事项，简单带过去啦。弟兄姊妹现在都知道，这两个月呢，就那个除了我们平时的流行感冒病毒会很犀利呢，现在都有显示新冠状肺炎病毒呢，亦都好多国家包括美国亦都唔係就继续嘅嗰个趋势呢，又继续嘅增加啦。所以 尤其是接近感恩节和圣诞节，求主保守我们，求保守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来度过这个佳节，让我喜乐的心度过这个佳节。还有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外面工作的青年人，青年人在感恩节会回到家里跟家人团聚，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健康，跟家人有一个美好相聚的时间，求主施恩下给我们。继续的求神怜悯我们信教祂的人，我们在疫情的威胁底下那种抑郁的心情，圣经里面诗篇51篇17节说什么呢？上帝啊，我献上的祭是一个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看到吗？如果你心里面很忧伤很抑郁，你向上帝祷告，上帝不会拒绝你的，上帝会听你的祷告，我相信上帝给你力量的。第四样呢，就国瑞弟兄会这一两个礼拜会到 LA 去帮个女搬屋企，所以大家都为他祈祷，为他家人祈祷，让他们一切都顺利安全的完成，也都给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好，我们自己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短短的，请你在你屋企，在你屋企安静你的心，为这些事项祷告。让我们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的主祷文来做我们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起立，一起来唱三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众愿，天上万军也赞主名，掌心赞美呼之圣灵，阿门。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与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 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亦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全家。我们再会，弟兄姊妹，下个礼拜见，拜拜。